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栏目。我是随风神父，在上两次的分享里边给大家分享了圣经当中的第一个人物亚当。我们用两次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学习了从亚当身上我们所看到的榜样和借鉴。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查考的是圣经当中的第二个人物，也是我们人类的始祖俄瓦。他和亚当作为人类的第一对夫妻，同为我们人类的始祖，他们一起吃了命果，犯了罪，因此呢，他们的生活与经历是连在一起的，是分不开的。当我们在讲亚当的时候，一定会涉及俄瓦，同样呢，在讲俄瓦的时候呢，也会涉及到亚当。我们在对他们彼此的了解中呢，会有一个更加完整的认识。所以让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人类众生的母亲俄瓦。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俄瓦的被造。圣经给我们记载说呢，俄瓦是天主在亚当熟睡时用亚当的肋骨所造，这个在创世纪第二章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里边告诉我们说，天主将人安置在乐园中，天主说，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与他相称的助手。于是趁人熟睡时取出他的一根肋骨，形成一个女人。当亚当醒来后看到俄瓦，称他为自己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并给他起名叫俄瓦，因为是众生的母亲。这是在创世纪三章二十节里边。通过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给我们描述有关俄瓦被造的这样的一个叙述里，在俄瓦身上呢，其实有三个描述。第一个描述呢，就是相称的助手；第二个呢，就是亚当的肋骨；第三个呢，就是众生的母亲。这三个描述同样为后代所有做妻子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身份的描述。所有做妻子的，我们都需要朝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相称的助手，男人的肋骨，还有一个就是众生的母亲。而这三个描述呢，其实给我们展示的是在人类的所有关系里最亲密的关系，不是父母子女，不是朋友，而是夫妻关系。他给我们要解释的就是，夫妻关系是所有关系的第一关系，是所有关系的基础。只有这层关系和谐了，稳固了，其他的关系才会是美好的。同样呢，如果这层关系出现了问题，那么其他的关系也随之会出现问题。就如在亚当的子女当中，他们也受到了亚当跟俄瓦的影响，他们彼此之间有伤害，彼此之间有责任的推脱。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来自于父母的影响。不过呢，在这里呢，我们不是在讲夫妻关系，我们只是呢，从俄瓦被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里边，让我们大家能够看到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多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呢，是俄瓦的犯罪。因为在圣经里边关于俄瓦的记载呢，其实并不多。那么最突出的一段呢，就是有关他与亚当犯罪的经过。因此我们可以说， 俄瓦的犯罪的经历是值得我们大家特别去注意。那究竟是什么让俄瓦犯了罪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是怎么说的。如果你身边有圣经的话，你也可以打开圣经，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创世纪一到六节说，在上主天主所创造的一切野兽中，蛇是最狡猾的。蛇对女人说，天主真说了，你们不可吃乐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乐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吃，只有乐园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子，天主说过，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摸，免得死亡。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天主知道，你们哪天吃了这果子，你们的眼就会开了，将如同天主一样知道善恶。女人看那棵果树实在好吃好看，令人羡慕，却能增加智慧，所以摘下一个果子吃了，又给了她的男人一个，她也吃了。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瓦作为第一个犯罪的人，他的犯罪是有原因的，其中的一个呢就是蛇的引诱。蛇在圣经里边被称为撒旦，魔鬼。在末世录十二章九节里边说，于是那大龙被摔了下来，他就是那远古的蛇，号称魔鬼或撒旦的，那欺骗了全世界的被摔到地下，他的使者也同他一起被摔了下来。因此我们了解到呢，撒旦从我们的远祖父母开始一直到今天，他都在无休止地做诱惑人的工作，让人陷入罪恶之中。我们的始祖俄瓦犯罪，正是因为受了他的诱惑，才吃了命果，犯了重罪。可以说呢，撒旦是远祖父母犯罪的罪魁祸首，正是因为他诱惑了俄瓦，因此呢，让远祖父母犯了罪。同样呢，我们今天也在不断地受魔鬼的诱惑。在起初魔鬼引诱了远祖父母，今天他也同样一直在诱惑我们。了解他怎样迷惑了远祖父母，为我们今天战胜诱惑来讲呢，是非常有借鉴价值的。因此让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撒旦是怎么样诱惑了俄瓦。首先呢，撒旦主动给人说话。我们从刚刚所读的圣经里边，我们可以留意到呢，是蛇首先走进了人，给人说话。这为我们来讲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很多人觉得我们每天祈祷，我们每天读经，我们参与弥撒等等，我们有天主的话，天主不断地在护佑着我们，天主在向我们不断地去诉说他的命令。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天主会给我们说话，可是撒旦也会。在以色列子民时代，我们知道他们会有假先知的出现，同样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假先知的出现。假先知是什么？假先知就是冒充天主的名义给我们人说话。作为基督徒，我们虽然借着祈祷，借着弥撒，借着读经，我们会了解天主给我们说了什么，但是不要忘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边，魔鬼不会闲着，他也会借这样的一个机会走进我们，向我们说话，而他的话语就是为了引诱我们远离天主，就是为了让我们犯罪得罪天主。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我们一定要警醒，就是来自于魔鬼给我们所说的一些话。这些话可能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一个意念，也可能是来自于他人的一些话语。这些人呢，也可能被称为传道人，被称为天主的使者。 我们在聆听这些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尤其需要警醒。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假先知在过去出现，那么现在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出来冒充天主的使者，错误地理解天主的话语给我们去宣讲。我们可以看有很多人，现在我知道呢，就是在禁食团体里边有人就说，哦，我们向天主求问天主说了什么话之后，我再传达给身边的这些人。这个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值得我们大家警惕的。同样也有很多人就觉得，哦，是天主直接跟我说了话等等怎么样。另外就是有一些人呢，觉得这些圣经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如在我们中国河南出现的东方闪电一样。东方闪电里边的这一个人就说，原来耶稣是以男人的形象出现，那么现在呢，他又以女人的形象出现，就像闪电一样在东方出现。那么东方指的就是中国，而闪电呢，就是他出现的。所以这是我们在面对天主话语的时候很容易被带偏的地方，因为魔鬼会主动给我们讲，而且他的讲可能会借着不同的方式，我们一定要小心。这是在魔鬼诱惑俄瓦的时候呢，我们所看到的第一点，他主动给人说话。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混淆天主的旨意，或者叫混淆天主的命令。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一段圣经里边，我们知道呢，天主给人有了清楚的一个命令，但是在他们的对话里边，我们却发现他把一些话语呢，其实给人已经混淆了。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任何园中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其实天主怎么说的？天主说，只有中央的那一棵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任何跟一棵，那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含义。但是在这里呢，他就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人对于天主的旨意呢，错误的理解。我们知道呢，天主给亚当俄娃两个信息，第一个不可以吃，第二吃了必定会死。但是撒旦呢，给了俄娃呢三个信息，第一可以吃，第二不会死，第三呢吃了以后可以和天主一样能分辨善恶。前两个信息完全否定了天主的两个信息，不仅如此还给了第三个信息，让人觉得呢，似乎天主把这个信息故意隐藏了，不让我们知道。现在呢，让他来告诉俄娃真相，也就是让人开始呢觉得天主是自私的，他唯恐我们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呢会跟天主一样，所以呢就不让你们去吃，而且呢为了不让你们吃呢还吓唬你们。所以这是魔鬼在这里呢，他把两种信息呢搅和在了一起，使人呢难以分辨。我们知道呢，在耶稣受诱惑里边，其实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耶稣的受诱惑，我们说耶稣被称为亚当，也是因为呢魔鬼用同样的方式呢诱惑了耶稣，让耶稣去犯罪。第一个吃饼，第二个呢就是从山顶上跳下来，第三个呢就是荣华富贵。那么这一切呢，其实都是在让耶稣基督在天父对他的命令上有所混淆。但是耶稣基督用的方式，那就是指出天主究竟给我们说的话语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每一次反击魔鬼的时候呢，耶稣都用了来自于圣经上的话。因此我们在理解圣经的时候呢，也不能够单单断章取义，我们要把圣经前后要观看，我们要理解究竟是什么样。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二个，他会混淆天主的旨意。第三个呢，就是魔鬼呢让人对天主产生怀疑，对天主失去信心。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五节里边，我们了解到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天主知道你们哪天吃了这果子，你们的眼就会开了，将如同天主一样知道善恶。 这几句话充满了挑拨性的语气，使俄瓦对天主所做的一切呢，慢慢地产生一种疑惑，仿佛呢，天主给人的一切恩典都是别有用心的。而天主之所以要禁止人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呢，也是因为天主不愿意人有他那样的智慧，免得人呢不再受他的管制。当魔鬼把这一些的意念呢送到俄瓦的心中的时候呢，他已经算得上达到诱惑人反叛天主的一个目的了。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魔鬼使人怀疑天主的话以后呢，他进一步呢使人怀疑天主对人的目的。就像保禄警戒哥林多人的话语一样，他在哥林多人后书11:3里边特别提醒哥林多人说，我很害怕你们的心意受到败坏，失去那对基督所怀有的赤诚和贞洁，就像蛇以狡猾诱惑了俄瓦一样。我们也真的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要怀疑天主对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目的。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遇到类似的一些状况，你比如发生某一件事情，或者说我们的祈祷没有被福允，或者我们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些意外，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怀疑天主。我们会怀疑天主究竟爱我们吗？为什么会让这些天灾人祸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是不是我们的罪过导致了这些呢？等等等等，我们很多很多的疑惑就会出来。可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就是，对于天主的信赖一定是我们战胜诱惑的前提。我们可以看耶稣基督在治愈每一个人的时候，他所说的话是什么？你的信德救了你。我们不要忘记这样的一句话，是你的信德救了你。正是因为我们对于天主的信赖，才是我们获得了天主的救恩，才是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边有奇迹可以发生。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对于天主的信赖一定要坚定不移。而魔鬼他之所以破坏我们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就是从怀疑上。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例子。中国里边有36计，其中有一计叫离间计。离间计就是让彼此之间产生怀疑。那么离间计在人身上用的最好的呢，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叫曹操。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有一个特征，就是多疑。正是因为他多疑呢，才让刘备也好，或者是诸葛亮也好，或者周瑜也好啊，就是在他身上不断的在使用离间计。同样呢，曹操也用了很多的离间计，使他的目的呢得以达到。这是我们在生活里边特别需要小心跟留意的一些地方。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我们看到呢，魔鬼在诱惑人的时候呢，第一个呢，他会主动向人发话；第二个呢，他会混淆天主的旨意；第三个呢，就是他会让我们对天主产生怀疑，失去信心。这是我们在生活里边特别需要小心的地方。魔鬼用这样的方式诱惑了我们的元祖，同样，现在他也用这样的方式不断地在诱惑我们。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一定要小心。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分享魔鬼是如何诱惑了俄瓦，而俄瓦又是怎么样陷入诱惑。在俄瓦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里边，有哪一些是值得我们警醒，有哪一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在下次的课程里边继续跟大家来做讲述。在这里谢谢大家，也愿天主降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下次再见。